因为每个月最后一个礼拜，高牧师我们两个讲的都是同一篇信息。其实弟兄姊妹，如果你们会听广东话，也可以去听另外一篇信息。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的就是刚才黄勇弟兄替我们读的《创世纪》第28章第10节到第22节。我们为了求神引导我们，将他话语里面的亮光赐给我们。以下呢，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为这一段经文，我们特意向神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你的话一打开，里面的亮光彰显出来，可以让愚昧的人通达，可以让软弱的人刚强，也可以赐给我们生命。因此，我们祈求你将你话语的亮光赐给我们，祈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来引导我们，也祈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聆听你的话语。求你赐福给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他们有身体的疾病，祈求主你赐下你的医治和怜悯，让他们在你的大能中生活，使他们靠着你能够刚强。我们中间假如还有一些心里愁苦的，有一些各种人际关系矛盾的，也祈求主你能够赦免我们、医治我们和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享受你的同在，让我们一切的劳苦愁烦因着对你的敬拜能够享受你的安息。祈求你看顾一下的时间，让我们今天一切所讲所做都是为了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我们讲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的灾难，大家如果留意的话呢，是人祸大于自然，就是来自于自然的灾害，给人带来的困难是非常少的。比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大家发现，比如地震、海啸，这是可以给人带来伤害，但是事实这些事情发生的是非常少，可能有的人一生都不会经历。但真正让人伤害的是什么呢？是人际关系的伤害。我们每一个人，你都无法逃脱。比如夫妻之间，人类关系最亲近的莫过于夫妻，但是也恰恰就是夫妻生活给人们呢带来了一个极大的灾难，让人们呢活在痛苦之中。还有这个父子关系，打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但也不得不承认，很多父母和孩子之间也是紧张。也就是世界上让我们冲突最多的是人际关系，小到刚才讲的家庭，大到国家呢，看看今天国际间的冲突，我们打开新闻看，都是各种各样的冲突。也就是说，人际关系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冲突。那我们刚才所读的《创世纪》第28章10到22节呢，就是讲到雅各和他的哥哥以及他的父亲发生冲突以后，他遭遇了一系列的灾难、各种事情的其中一段。那么在这段经文呢，就是讲到了父亲、父母因为担心他们兄弟相残。大家知道，前面在上个月、再往上个月，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创世纪》的故事。大家如果还留意的话，如果你们想留意我讲的信息的整全性，就是每个月的最后一周，我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讲到以撒，讲到雅各。那大家知道，上次就是讲到什么呢？雅各跟他的哥哥以扫交换了长子，然后呢，后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得到了他父亲的祝福。那么他的哥哥呢，就发恨要杀他。这个我已经给大家解释了，圣经里被误解最多的其中一个人，那就是雅各。传统思维嘛，尤其是我们华人教会，道听途说，不加思考。雅各他有一个代名词，就叫诡诈。我跟你讲，这是个错误的想法。为什么呢？以为他欺骗了他的哥哥，又欺骗了他的爸爸。那这种讲法是不准确的。他跟他哥哥交换长子，这叫交换，怎么能叫欺骗呢？两个成人之间做的事情，你愿意？那你讲了，为了一碗红豆汤换一个长子，这个代价太高了，但是对当时一点都不高。为什么呢？对以扫来说划算，我长子对我只是个名分，一碗红豆汤可以救我的命。以扫觉得完全合理啊， 对雅各来说，这就是个赚钱的买卖。商人，你们要学会做生意，要学这一段。对雅各来说呢，舍去一碗红豆汤，换了一个长子，他觉得赚了。其实对当时的两个人都觉得大赚。雅各没有欺骗他哥哥呀，你只能说雅各没有兄弟之情，还可以。那么当他得到了长子的名分，那顺其自然，理所当然，他就应该得到长子的祝福嘛。所以当他父亲要给他哥哥祝福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手段，当然这个手段是不好的。他是其实呢，他是欺骗了他父亲，他只是用了一个错误的方法，他得到了他该得的，也就是雅各为了他的利益当仁不让，或者说不择手段。那么这种情况呢，以扫怎么说呢？说雅各骗我两次，其实以扫这个人不诚实。第一次是你把你的长子卖给你弟弟的，第二次你应该跟你的爸爸讲实话嘛，说祝福不是我的了。应该说不诚实的人是以扫，只不过不知为什么这个真正不诚实的人被教会当成了一个诚实的人，那就是我们不动脑子嘛。所以呢，这个以扫不但不知错，还要怀恨杀死雅各。所以呢，父母就担心兄弟相残怎么办呢，干脆打发雅各离开他的家，去他舅舅家。大家知道这个打发是什么意思吗？其实这里的打发呢，就是放逐，一般是对一个死刑犯的惩罚。那么做一个父亲对孩子的惩罚，这是过于严厉的，就是将他流放了。大家知道什么叫流放吗？比如说俄罗斯人以前就流放到西伯利亚，那基本上就死在那里了。以前我们中国有流放，其实呢，他们就是将雅各流放了。要知道当时呢，他们要走600多公里的路程，荒无人间，这个崎岖的山道难行，并且呢野兽出没，非常危险，九死一生。可以讲这对儿子来讲呢太过残忍。刚才我们读的圣经的28章第10节，我们读的第一节怎么讲？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大家知道看看这个地图啊，向哈兰走去，他首先的第一站呢到了哈兰这个地方，从别是巴到哈兰大概是60公里。然后呢，从哈兰到到了，先到伯第一站呢是到伯特利，然后呢他在伯特利睡觉，刚才那个故事就是发生在伯特利这里。然后呢他再走到哈兰550公里，可不是今天有高速公路，如果你们去过以色列就知道，那这个路呢是非常难走啊，中间要有高山河流湖泊，没有人烟。那我这个按照今天的地图看，就是先那个是古代地图，就是当代地图，从那个以色列到哈兰，现在在土耳其境内，要过河。那个路是什么路呢？这是最好的路，这是当时最好的路。再往下面看呢，以色列现在很多地方，现在啊，这个图是现在拍的，不是以前的，都是这样的。假如说高温，如果你们想知道这里多难走，夏天去这里开车4个小时不到吧，不要4个小时吧，死亡谷。走在那里为什么要死亡谷呢？因为走那里没有水，高温就给你干死了。现在的以色列，现在很多地方就这样的。那么想想3000年前不可能有高速公路，也不可能有人在那里修一些给你歇息的驿站，大概有这样的一些路，大概就这样的荒凉啊。你们要想感受什么叫荒凉，去以色列，我去那里住宾馆的时候，晚上我就坐在那个楼顶上看，哇，感受那种荒凉，也让人心生敬畏。真的，一眼看到边，全都是那种一棵草都找不到的荒山野岭。很奇怪，在那里还有一个5星级酒店，想想在那里还显得那么突兀。大概就是这样，走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要走600公里，这对于一个儿子来说，实在太过严厉。我个人觉得呢有点残忍。你想一想，我们在座的有些父亲，因为兄弟之间的冲突，你让你的儿子去一个地方要走这600公里，你的心里如何？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这对雅各来讲呢有一点过于严厉。所以这一段路程对雅各来说，我们要身临其境，感同身受来想想雅各，这是一段荒凉孤单又危险的路程，满路的荆棘杂草野兽。所以呢，这里呢可能雅各呢，我估计都不抱着生的希望，通常走过去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 他能走过去，这只能讲是神的恩典。因为历史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我们要相信圣经是真的，对吧？大家想象当时当的雅各他该多么悲惨，哎，恰恰就是这样一段悲惨的经历成就了雅各伟大而精彩的人生，使他成为以色列人的始祖。雅各离开家以后来到一个地方伯特利，他在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美梦，如果不是这个梦，估计后面的550公里雅各是很难走的。大家想想他能够走，神也是有他的计划的。因为前面我们刚才看地图，从别是巴到伯特利这60公里还是可以走的，也就是到了伯特利再往下走就是方山了。而就在这里，在进入这种艰难的路程之前，神先让他做了一个梦。所以梦是人们的追求，我们常常讲往事如烟，人生如梦啊。中国古代有周公解梦，当代呢有犹太人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在别人讲梦，其实直到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理解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太难解释了，因为那是在另外一个世界发生的故事。人们常常讲美梦，100多年前美国人有美国梦，美国人的梦想，好多人呢也都是带着美国梦来到美国，不过有些人是美梦成真，有的人呢真是梦想一场，这个美梦落空了。今天呢中国人也在讲中国梦，但愿在座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都能梦想成真，都愿意大家美梦成真。所以呢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他就成了以色列人的始祖。因此以色列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充满梦想的民族，因为他们的祖宗就是从梦开始的。大家从梦开始的一个民族确实很有意义，也是丰富多彩。那么一般来讲人类的始祖是亚当，但是希伯来这个民族的始祖呢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这个民族。但是这个希伯来这个名称，就是因为亚伯拉罕本来就是在亚伯拉罕本来他的家乡就是在哈兰，那他的老家，从民亚伯拉罕他从伯路渡过了伯拉大河，所以这个民族意思就是过河的民族。希伯来就是从河那边过来的意思，就是这个民族是从河那边过来的，所以叫称为希伯来人。但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呢却是从以色列雅各开始，因为神后来将雅各改名叫以色列，所以呢雅各应该是以色列人的始祖。像亚伯拉罕不仅是以色列人的始祖，阿拉伯人也认为他是始祖，对吧？所以雅各伟大精彩的人生是从梦开始的。每个人都有梦，我也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有梦。所以以色列呢这个民族他们是充满了梦想。那我们相信雅各的这个遭遇呢一定有神的安排。神为什么要雅各有这样的遭遇呢？神为什么给他这个梦呢？那我们对这个经文呢进行一个观察与解释。第一是让雅各认识神就是他的神，是信实的神。在前面几章呢介绍了雅各的成长以及他的出身，并且呢两次获得了本来属于他哥哥的，他被他得到了。从前面的经文我们也知道呢雅各和他母亲的关系比较密切，但不知道他跟神的关系如何。从只知道他跟父亲的关系不怎么样，他跟哥哥的关系也不怎么样，他跟母亲的关系很好。那么人生除了父亲哥哥和母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谁呢？神。那么到底雅各和神的关系怎么样呢？不知道。其实在这里开始让我们看到了雅各跟神的关系，其实作者在介绍雅各他的关系。那么前面的经文叙述了雅各与家人的关系，就是跟他爸爸哥哥以及妈妈的关系。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借着这个梦和这个梦的经历来建立雅各跟神的关系，就是让雅各认识神更多。因为以前呢神是谁的神呢？大家留意我们今天有些传道人祷告，神啊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们听过这样的祷告吗？一定听过。其实神不仅是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但是在雅各之前怎么讲呢？从前的神是谁的神啊？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创世纪28章13节，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也就是说是他爷爷的神，他爸爸的神。哎，从现在开始神要让雅各知道我是你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们，神 不仅是基督徒的神，神不仅是别人的神，也是我们的神。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神，那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大了，当然大了。神是别人的神，跟我们有什么相关呢？神是我们的神，从今以后，神要让雅各知道，他不仅是他父亲的神，他爷爷的神，并且也是他的神。还有呢，要让他知道神是信实的神，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蒙福。那么这个福呢，从他儿子以撒到雅各，一直到最后，一直到最后，每一代都在兑现，都在享受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神是信实的，神应许了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都将蒙福。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所蒙的福，其实也是跟那个应许有关的。神是信实的神，神不是随心所欲的，我一高兴就祝福你，不是的。神今天所做的很多每一件事都跟他的约有关。我们学法律的知道，神是一个守法律的神，神是按照法律条文来兑现他的祝福，法律条文里没写的神也不会管。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想象，不要按照我们的脑子来想神，我们就是一高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从小生活在一个没有法治没有规律，我们叫无法也无天嘛，没有规律嘛。神不是的，神是一个守约的神，他约里讲的他都兑现，约里没讲的他不睬你。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妄想，就是通过这一件事情呢，让雅各知道神是信实的神。那么第二点呢，让雅各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经历神的大能。我们常常讲教育孩子，教育孩子怎么教育呢？我这个礼拜六有时候来，如果弟兄姊妹有负担的话，你们礼拜六下午四点半可以来，我会跟一些父母分享。等一下这个 PPT 呢，刚好少了这一页，我现在已经补上这个报告了啊。就是我就跟这些父母们讲这个父母跟孩子之间的沟通。其实我们父母呢，你保护不了你的孩子，其实你只能够陪伴你的孩子。真正让孩子在生活中成长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让他经历神的大能。你从小陪伴他，让他认识神，因为有一天你就陪伴不了了。比如18岁以后在美国法定他独立了，当然可以跟你住，他不跟你住你也管不了。有一个妈妈找我哭得不得了，他孩子18岁过完生日就搬家。他说怎么这么残忍呢？那我就问他，那之前你们相处的如何呢？对吧？他就说孩子做的我太喜欢，讲的太多，就是我们中国人叫做裸连。所以呢18岁那一天他就不开始裸连他了。那么也就是弟兄姊妹，你们记住，18岁以后你想保护他你可能都没机会了，那怎么办？哎，世界是越来越变坏，也败坏的，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邪恶的，谁可以陪伴他呢？神可以陪伴他。也就是说，在18岁之前，如果你不能让你的孩子知道神能陪伴他，18岁以后你就来想象雅各曾经走旷野那一段，走了600公里，你的孩子的人生要走这600公里。这600公里是每一个人从来没走过的。我们讲人生呢，人生是一条新的旅程，谁也没有走过，谁也不可能走第二次，谁都没有经验。你不要以为老了，有的人说的我老了有经验，你有经验吗？你活90岁你也没有经验，因为你也是第一次经历。所以我们年纪大的千万不要骄傲。我在18岁之前多教育孩子，现在我基本上我不再教导他们，我讲的所有真理对他们都不一定有用了，他们成长吧。为什么呢？你也没有经验，你今天生活你以为你有经验，要知道现在20岁的孩子跟你20岁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要知道，真正让孩子能够经历神，那是我们从小要教导他，让他享受神的同在，对吧？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一开始就是从叙述雅各单独人生的经历最开始。雅各以前都是在父母的保护之下长大的，从此之后他要单独面对他的人生。父母们，你要思想，当你孩子要单独面对人生的时候，你给他什么？从现在开始，雅各不是家庭成员中的一员了，他是一个独立的主角。那么也就是这，从现在开始故事的重点落在雅各个人身上，也就是从此他脱离了家庭的保护，也脱离了家庭的婚争，开始了他人生新的旅程。他单独 面对人生。比如我们在座的留学生，我们都是单独面对人生，我们在这里做什么父母不知道，父母想知道也很难，他担心也没用。他担心有什么用呢？父母担心多了妨碍成为累赘，他不担心我们还好，一担心他讲话。前不久我帮助一个孩子，他的这个孩子不理父母，父母就委托我们来帮助他。那我就跟那个父母聊天，聊完以后呢，我跟他讲，我说你觉得你孩子不理你正常吗？他说牧师你讲完我明白，不在孩子，在于我们夫妻。我说那就行了嘛，你们夫妻悔改。他说那以后怎么跟孩子聊天呢？我说第一件事跟他先道歉，然后还你就多安慰他，多鼓励他，你少讲一些话。后来他们意识到，其实你的忧虑关心可能成为孩子的累赘。所以人生呢，真的只能讲真的充满了苦难，是吧？那么当然了，神因为爱雅各，让他在成长中经历神的同在，那么经历神的大能，苦难让人成长。中国人有句话讲的，虽然不是真理，也有点道理，这穷人的孩子怎么讲早当家。为什么？他穷吗？不当家也得当家。有时候苦难可以让人成长，雅各呢就是在苦难中成长，在成长中认识神。那么他的人生呢，是从伯特利开始，他的人生从做梦开始，也就是雅各的人生呢，是一个梦想的人生。雅各的人生充满美梦，那所以呢，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雅各的美梦。他做了一个美梦，我们讲常常讲梦想人生嘛，雅各真是从梦开始的人生，看圣经，对吧？我们常常讲美梦成真，那我们看看雅各的美梦能成真吗？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的美梦成真了吗？30年前，我不知道你是这个一不小心来到了美国，真的有的人不想来美国来到了美国，有的人是带着梦想来到美国。大家觉得你的梦想成真了吗？还有一些年轻人们，不知道你有没有美国梦？假如有美国梦，10年以后、20年以后，能不能兑现你的美国梦呢？怎么来兑现你的美国梦呢？盼望你从雅各的故事里面来学一学，能不能来帮助你。第一呢，雅各的美梦就是10到15节。这段圣经呢，就是讲到雅各他做了个梦，在梦中呢，神赐福给他，神应许给他，给他赐福，给他应许。大家注意这个梦，这个梦呢里面的内容。那么这里面的内容呢，其实神为什么要让雅各在这里做一个梦？那么在这个梦里面，神为什么要在这里赐福给雅各呢？在这之前，雅各用欺骗的手段获得了他以为长子应该得的祝福，就是获取了他爸爸的祝福。其实那个祝福是无效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用欺骗的手段得来的，所以他父亲祝福他的那个祝福呢是无效的。真正雅各的祝福是哪里呢？从这里开始，神重新给他补了一个祝福。那这让我们学到了什么呢？该你的就是你的，谁也拿不走，你不要去欺骗。那么雅各如果当时让他不用欺骗的手段，假如他的爸爸以撒将祝福给了他的哥哥，其实给了也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是违反法律的，违宪的。因为从法律的角度上讲，以扫已经将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所以他爸爸在祝福他呢，那是无效的。像国际关系，有的政府成立了，有的国家不见大使，不认可。为什么呢？认为那是非法政府，不承认他的。其实如果雅各不用这个手段去骗取他爸爸的祝福，神一定也能祝福给雅各，因为关键是他得到了长子的名分，祝福就是他的了。但雅各不懂这一点嘛，所以呢，他用欺骗的手段想骗他爸爸的祝福，结果呢，没骗了祝福，骗来了祸害。所以这里呢，我们看雅各这个梦呢，它有几个步骤。那么第一个步骤呢，离开家庭进入旷野，他在旷野中呢遇见了神，这是第一步。离开很重要。大家留意，我在讲亚伯拉罕的时候，其中提到一个离开。我们很多人就是不能离开，比如我们旧的思维，我们旧的价值观，我们旧的传统。今天很多基督徒名义上信耶稣了，他脑子里装的其实不是耶稣的东西。名义上我们是基督徒，是耶稣的门徒，事实上呢，我们可能是孔子的门徒，可能是马克思的门徒， 可能是弗洛伊德的门徒，可能是苏格拉底的门徒，为什么呢？因为你脑子里装的还是那些东西，你外可变的，你里面没有变，所以有时候离开。雅各呢，离开了他的家庭，进入旷野，他在梦中遇见神。刚才经文讲，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别是巴呢，在以色列的最南荒，我们刚才看地图。哈兰呢，在以色列的最北荒，就是在土埃及境内。那么也就是雅各他要从以色列最南荒向北贯穿整个以色列国家，然后呢，然后还要经过阿拉伯旷野，再越过幼发拉底河，再经过米索巴大米的平原，才能到达哈兰。哦，这一句我们一分钟讲完了，但是雅各要走多少年不知道，九死一生他要走这么远，看地图大家就知道，600公里，直线是400公里，那么走路肯定要走的600多公里。那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就是直线400公里，要走呢其实要超过600公里，所以是很危险。那么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就表明什么呢？雅各从此失去了他的家庭，失去了他父亲的祝福，也失去了妈妈那种温暖和关爱，他将独自面对人生。有时候我也用这一段呢给孩子们讲到，我曾经在有几次跟孩子们讲，我说孩子们，年轻人，我们在父母的照顾之下，父母每天给我们做好饭吃，早上起来给我们喊起来，一日三餐给我们照顾的那么周到，我们呢不懂得感恩，我们甚至埋怨。那么但是一旦有一天，年轻人们，孩子们，当你离开了你的父母，当你独自面对人生，你才知道父母的那种裸恋原来也有意义的，才知道在父母的怀抱里面多么温暖。可惜很多孩子不知道，对吧？那么就是说，我们教会也包括我们弟兄姊妹平时也可以多教育自己的孩子，但我们教育孩子要艺术了，不要讲我爸爸对你多好，你要感恩，你将来孝顺我。哎呦，这我听着简直就吃一顿饭都把肠子都刮三遍，你不要这样的教，对吧？就是你当然有艺术，教孩子是一种艺术的，对吧？但是呢，就是雅各这个时候面对人生，有时候拿神的话教育他们，有时候换来小孩子很感动的，是吧？孩子们也需要听神的道，就离开了父母，独自面对社会，那是非常孤单和危险的。那么雅各用尽心机，骗取了他父亲的祝福，得到的不是祝福，就像亚当夏娃一样，他以为吃完那个生命树善恶树，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眼睛明亮了，跟神一样，要看看什么叫美丽。结果他吃完以后呢，发现了羞耻，他得到的是恐惧。很多东西你以为是好，你吃完了，那给你带来的是痛苦。比如我有时候讲那个年轻人恋爱，不要婚前同居啊，婚前同居非常好，等你同居完以后，你才知道那是多么恐怖，那是多么糟糕的事情。可能有些人同居过的时候，牧师我怎么不像你讲的那样呢？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品尝这种苦果。所以我们也提醒年轻人，如果你要恋爱，还有我们父母教育自己的孩子，一定不要在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去做那件事情，你以为非常美好，带来的就是恐惧和痛苦。这样的例子无论是圣经里面，还是历史上，还是当代社会上，举不胜举。雅各骗来的不是祝福，而是痛苦。那么当雅各身处这样的环境，再加上他与哥哥为敌，被父亲流放，让妈妈担心，大家想一想，在伯特利那一晚上，雅各的心情该有多么低落，人生的低潮。我们讲晚上睡觉呀，我想年轻人可能无所谓，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很在乎这个枕头，对吧？哦，晚上睡觉，我晚上睡觉就在那个枕头，好枕头。那没有这个枕头呢很重要，这个少恩呢有孝心，给师母买了个枕头，结果师母不枕，我享受，我很舒服。这个我说这，我跟师母讲，这叫意外恩典。这个枕头很舒服的，枕木有的人晚上睡觉一不小心脖子就扭了，对吧？睡到被窝里脖子也能扭，就枕头没枕好。哎，雅各用什么枕头呢？用个石头。哇，真想一想，你其实为什么要交代这个石头呢？第一，让你感受，其实让我们感受感受雅各的痛苦；第二， 让你感受感受那个地方的荒凉，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故意提出这个石头，其实更重要的意思，这个石头是给下面有用的。在结束说这段经文的对称，让我们感受雅各那天晚上多么凄凉。读这段圣经的去思想，这段圣经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因为我非常感受感触这段圣经。我觉得这段圣经真的可以对我们人生很有启迪。让我想一想，我常常怀念我的父亲，因为他去世了。我差不多在这里，有时候师母说我一天都能联系我妈妈联系两遍。那我跟我非常想念他，因为回中国也不方便嘛。所以有时候呢，我有时候也会因为想妈妈流眼泪。不，你这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还会想妈妈流眼泪吗？所以我就想，万一有一天妈妈去世了，我的心里面也会孤单。妈妈，我不知道在座的孩子们，你常常觉得你的爸爸和你的妈妈给你带来安慰鼓励吗？当然无奈有时候也不怪我们的孩子，有些爸爸做的真不像爸爸，妈妈做的真不像妈妈。所以有时候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我讲神爱我们就像爸爸爱我们一样，一个人腾就站起来了，但这样的神我就不信了。他讲，当然后来我知道他的原因，这个后来我带着他，这个人呢现在做了牧师，也成了我的妹夫。这个他牧养的教会也非常好，他们教会有几百个人。后来他就说，这个爸爸见面要么问成绩，要么就是批评，总之后来我跟他讲了很多道理，我说可能你只看了你爸爸的这一面，你没有看到你爸爸的另外一面。你身上这么漂亮，你一双从上到下都是名牌，哪来的？爸爸给钱买的。我说你能从你们家坐飞机来我这里，飞机票谁出的？你爸爸出的。你怎么就看到你爸爸发脾气呢？你怎么没看到你爸爸给你买机票买名牌衣服交学费呢？后来我说还有吗？他说还有，还给我买了保险，还给我买了这，还给我买了那。我那么多，我说你怎么都没看到呢？哎呀，后来他就流眼泪，他说我要回去找爸爸妈妈。他说哎，不是，多沟通一下。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爸爸真的没做好，让孩子从我们的身上找不到神的那种形象。但是我还是鼓励年轻人们，假如你从你的爸爸身上找不到神的形象，你多思想思想。如果你还找不到，你找我辅导，我一定让你发现你爸爸和你妈妈的美好。所以雅各那一晚上真的是到了人生最低潮最凄凉的时候。人怎么才能谦卑知道吗？只有你遭遇这样的处境。我们太顺利了，我们要红得红，要雨得雨，你以为从来不遭灾你以为是好处吗？一旦有一天遭遇灾难，你有能力面对吗？然而当他失去父亲的祝福和保护的时同时，他却立刻得到了天上的父亲的赐福和保佑。地上的父亲不可能再保护他了，天上的父亲保护他。那么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你的父亲很有钱，很有本事，很爱你，很有智慧，但是有一天他会离开你，你承不承认？那么当你的父亲离开你的时候，谁来保护你呢？你要想一想，你要不要相信上帝？上帝可以保护你。那么雅各他在梦中看见了一个梯子，这个梯子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五十一节耶稣解释了，这个梯子呢上来下去，其实这个梯子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其实雅各那个时候信的也是耶稣，那个时候就表明主耶稣与他同在，只不过上帝向他显现。耶稣在约翰就解释，那就是他，那就是人子，那就是耶稣基督，对吧？虽然雅各他离开了家庭的温暖，进入一个荒凉又孤单的旷野，但是呢他看见了神的显现，对他来讲太值得了。有时候我们过得太平静了，神的奇妙我们看不到，我们不需要上帝，因为我们这么健康，我们也不需要医生，我们家里吃的饭都吃不完都往外扔啊，我们这个衣服都穿不完，我们感觉不需要神。其实有时候经历一些孤单和恐惧，经历一些艰难，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这对我们的意义很有意思。也就是当我们经历孤单或者走到绝望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表面上看这是损失，其实呢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那第二个步骤呢，神在梦中对雅各赐福的这个内容，就是应许他， 那这个应许呢，我们看看呢，其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一样，让他祝福他的子孙，让他得土地，让他成为大国，对吧？其实这一段圣经最根本的就是这一段。这个因为这个屏幕太小了，我只能把字打小一点，大家看前后对称，对吧？一开始的时候他到了一个地方，最后他给那个地方起名，然后呢他在那里呢捡起个石头枕在他的头底下。我跟他讲，其实呢他把所枕的石头呢立一个柱子作为纪念，说这个石头的意义。那么然后呢他做了一个梦，踢着头顶着天，他回应这个梦，他发现这就是天的门。然后呢他在梦里看见石子，后来他回应，他说这是神的殿。他看见了神的梯子，然后呢他说神正在这里，最中间就是耶和华应许，神给他的应许。你看前后对称，很对称的，中间这个应许是这一个根本，也就是雅各的这个梦最重要的就是神给他的这个应许，是高峰，最高峰，最根本。这个应许其实神在这之前呢也跟亚伯拉罕讲过，也跟以撒讲过，其实神的就表明神是信实的，神也就是神在告诉雅各，我今天在跟你兑现我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对吧？神的应许是从来不落空的。我们常常讲信心，讲信心，这个很多基督徒讲信心信心，我相信信，你的信心有什么用呢？神应许什么你信什么，神没应许的你千万不要相信，你也不要告诉别人。我们常常给别人开空头支票，啊，你有病，凭着信心祷告就好，圣经没讲。这个你穷了，你凭着信心祷告就发财，所以那个成功神学灵恩派为什么人多呢？都开空头支票，一张开一张，没有用的。我一到美国，我就给我儿子开50万，我支票开一张，儿子现在还留着呢，是吧？有没有事他一见面就，我们父子之间有时候会幽默幽默，老爸这50万什么时候兑现呢？我说我暂时不行，放在那儿放着，哪天说不定兑现。其实大家知道那支票是有些支票开不了50万的，应该知道，并且也有限期限的。我开50万，我说这支票拿着50万，在美国这几年够花了吧？一看50万够了。不过呢，我跟他说，这个地上银行是兑不了这50万的。那有用吗？搞笑可以，那是空头支票，没有用的，因为我银行账户没有50万，那张支票也开不了50万。你千万不要瞎给别人开支票。如果别人给你开了支票，你千万不要信。50万，你拿银行对着银行，要么把你当神经病给你赶出去，要么把你当诈骗犯给你抓起来，没有用的。什么叫信心呢？神应许什么，你就相信什么，就是最根本，对吧？那神，那么在这个应许里面呢，跟亚伯拉罕一样，第一让他成为祝福他的后裔，他的子孙很多，赐给他东西南北。然后呢，两个应许里面都提到了伯特利。神跟雅各的应许跟亚伯拉罕的应许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在兑现他的应许，神讲话真的算话，不是说神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到我们今天才看到的，从一开始就慢慢的兑现，一步一步的兑现，神是信实的。那这给我们一个启发，什么启发呢？人的尽头其实就是神的开头。人走到雅各到伯特利，可以讲他的人生走到尽头，对他来讲就是绝望。前面他得到的不是父亲的祝福，他得到的就是面对荒山乱石、野狗、死亡，他以为人生没有了指望。如果雅各那一夜不做那个梦，恐怕历史就改写了，中东就不是今天这样的中东了，以色列还有没有就不知道了。当然没有那么多如果，也就是因为那个梦，雅各的人生充满了希望。那么第三步呢，神对雅各应许呢还做了保证。这个应许的结束的时候，第15节神说，我必然保护你，就我给了你应许，我也给你保证。神是讲话算话的，神知道雅各信心不够，神还给他一个保证。其实整本圣经都是神给我们的保证，因为我们软弱嘛。神给我们什么保证呢？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比如他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将圣灵赐给我们。今天神在我们这里呢压了一个宝，以弗所书1:13-14讲，神将圣灵压给我们，作为我们讲绑架人叫人质，这圣灵叫什么呢？叫圣质吧。总之圣经圣灵与我们同在，神应许来接我们，如果神不来，圣灵就一直压在我们这里。什么时候圣灵才 才会离开我们呢，就是神把我们接到天堂，回到天家了，神的应许完全兑现了，我们的时候其实就跟圣灵同在了。看看神多么慈爱，其实是神爱我们，神应许我们，神不欠我们的。这叫什么呢？这叫信实与恩典。要知道神给雅各这样的保证是多大的恩典，你们知道吗？雅各在这时候呢，他是一个欺骗了他的父亲，被爸爸流荒，那么然而呢，神不但没有抛弃他，神对待雅各像对待一个功臣一样。你想不通吧？神在那个梯子上带着他的使者上去下来，表明什么呢？神带着他的全部内阁成员来迎接一个罪犯。比如说我们从美国坐飞机，一下飞机，美国总统拜登带着美国的所有内阁部长在机场接你，你们感觉这是什么荣耀？哇，你可能吗？哎，神就这样对待雅各的，带着他的全部内阁大臣来迎接雅各。雅各是什么呢？是不是凯旋而归的一个英雄战士呢？不是的，他是什么人？他是个犯罪，一个逃跑的罪犯，一个被流放的人。想得通吗？我也想不通。这叫什么？这叫恩典。其实不是雅各享受的待遇，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享受了这样的待遇。罗马书第五章讲，我们是神的仇敌，因为所有人犯罪都是得罪神。我们犯罪，我们那么败坏，神让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让圣灵感动我们，神对待我们就这样的。所以对我来讲，我信耶稣除了感恩就是感恩。所以我常常讲，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人欠我的，谁都不会亏欠我，只有我亏欠神。这叫什么？这叫恩典。一个被父亲驱逐流荒的人，地上的父亲驱逐他流荒他，天上的父亲寻找他，伺候他，保护他，并且应许我将来一定给你带回来。我们常常讲嘛，这个什么衣锦还乡，中国人最喜欢衣锦还乡。在外面混得好了，如果贫困潦倒，我们就不想回老家了，丢人啊。如果我们混得好了，我们要回去夸官亮职，显现我们的荣耀。你看中国好多当大官的，在外面做生意的，都回他们家修个祠堂，修条路，为什么呢？留名啊。就是雅各大概也知道，神也知道雅各有这样的心愿，说我一定带你回来。其实神的目的不是要给雅各装装威风的，就是表明我保护你是肯定的。我不但保护你这一路上去到哈兰，我还会保护你从哈兰回来。果不然，雅各后来回到了他的老家。那么下一次呢，我会跟大家讲他回来。这是什么？这叫恩典。恩典，神对雅各的美梦，雅各的这个梦，梦见了神的祝福，也就是神对他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如此。那么第二点呢，雅各对神的应许的一个回应。雅各对神的应许呢，做出了一个回应。第一个回应就是雅各梦醒以后，马上就是回应。他醒了以后，先是惊讶，神在这里我真不知道。他以为这个地方只有一个又凉又硬的臭石头，他不知道这就是石头。哎，我有时讲婚姻辅导的时候，我就讲，我们有很多丈夫啊，看着自己老婆是又臭又硬又难过，你这个女人怎么这样的女人？就是你不知道，那个女人就是你这一生的祝福，就是你的宝贝，这是你没发现。所以弟兄们，你觉得你老婆是石头还是宝贝呢？如果你觉得像石头一样，擦亮你的眼看看，原来这个老婆这么好。雅各怎么讲？他以为那个地方只有一个臭石头，他说神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呀。真的，假如今天神从这，我不知道神从哪个进来呢，扑腾在这里，我们是什么感觉呢？所以他第一惊讶，然后呢害怕。你想一想，正常，如果神，我们天天讲神啊我爱你，我们都想好多歌颂神，神今天真的来了，我估计我们都害怕，你们信不信？我们可能吓得不知往哪钻，浑身发抖。所以神不向我们显现，因为神知道我们经不起他。等我们信耶稣信的多多多多多多，后来上帝说可以了，把我们带到天国去看神。所以他讲这是什么？这是天的门，这是神的殿。他是发现神在这里，他很惊讶。所以呢，雅各呢表现了他的敬畏之心。雅各不仅惊讶和敬畏，他对神呢也表明了他的回应。他的回应表明了他对神的敬畏。 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在那里跟神立约许愿。我们要知道雅各是什么人呢？刚刚欺骗过爸爸犯罪，而神对他这样的一个恩典，他能不惊讶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神此时此刻正与我们同在吗？那天雅各看到了，我们怎么没看到呢？不是雅各比我们知道的多，是因为雅各没有我们知道的多，所以神要给他看。就是小孩子，你们看到阿瓦纳，你们有空来礼拜六看看阿瓦纳，那用的东西，我们阿瓦纳的宣传都是彩色的。你们小孩子的书为什么呢？要给他看彩色呢？因为他小不懂嘛，给他看。像我们看的，我们大人看的书只有字，不需要了。那么就是说，神因为雅各无知，所以给他显现。我们今天在座的知识够了，不需要显现，我们看圣经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我们正确的回应是什么回应呢？那就是对神表达感恩。感恩是要具体行动的，比如我们努力的爱神，也努力的爱人，爱我们的家人。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个罪人，神对待我们像工程一样，我们怎么回答他回应他呢？神今天向我们显现，我们怎么回应他呢？就是感谢他。怎么感谢？那就是行动。比如我们做父亲的，做妈妈的，我们多在家里面，我们做孩子的多向父母表达，我们每个人用行动表达。比如我们做丈夫的，从此开始对我的太太讲话，对我的孩子讲话温柔一点，你说他讲的话都是错的，耐心一点教导他嘛，不要像法庭法官一样，法官我看有时候也没有我们厉害，对吧？爱你，你周围的人你都不爱，你最亲近的人都感觉不到爱，你说你爱阿富汗的人，你说你爱西藏的人，那今天很多人就这样的，老婆不爱，孩子不爱，自己教会不爱，福音不传，洛杉矶不传福音，想到哪传福音呢？到阿拉伯传福音，我听着我就很不舒服。洛杉矶你传几个了？老婆你爱的什么样了？丈夫你爱的什么样了？你都没做好，你要到阿富汗传福音，你要到阿拉伯传福音，谁信呢？我是不信。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感谢神服侍，还有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其实加把油，你还能做很多事。你今天不做，不是天天有机会做。那么雅各的第二个回应呢？雅各醒了以后就回应，起来也回应。就比如说我们两眼睁睡床上，两个眼他还没起床呢，醒了就回应，起来以后他就回应。回应什么呢？马上把他那个石头立一个柱子，还在上面浇油，干什么呢？做个纪念。雅各在这里要纪念，他说这是天的门，这是神的殿。以色列这个民族是很注重纪念的，你看他们走到哪里都纪念。我们常常讲一个民族的历史观很重要。什么叫民族的历史观呢？就是注重纪念。这个我们这个中国人呢，虽然讲上下五千年，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呢不太注重历史。你古老的东西我们应该纪念，我们都给它拆掉。你比如这前几年中国流行改名，这几年又改回来了。你比原来一个什么襄阳、荆州，这都多有历史的意义。这个湖北人给他改个，都给他改，改成那个都给他改名了，把襄阳跟荆州放在一起，改个名字不伦不类的，这就改回来了。你比如说最典型的一个安徽省，你知道我们安徽省现在没法教孩子，安是安庆，徽是徽州，徽州没有了，徽州改黄山了，那还叫安徽省？会上哪找呢？所以学者们就呼吁，我有几次也是跟那些能够讲得上话的人跟他们一起吃饭，我就跟他们聊天，我说你有一次刚好我跟黄山市委书记一起吃饭，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们能不能推动把这个黄山改成徽州呢？他说我好不容易努力的我们改成黄山，为什么改成徽州呢？你看，我说黄山是个市，徽州的文化，徽商非文化，这是多么中国人都知道的，知道吗？那你现在没有徽州了，只有黄山了，你一个没有民族的，这个民族真的不讲历史。你看以色列人不是的，雅各睡觉的地方都立个石头，你看他过约旦河的时候立个石头，他走到哪里都要立个石头，为什么呢？纪念。所以这个民族永远不忘记他的民族，不忘记的历史，他们自然爱国。所以我们中国人要爱，我们中国人也希望爱国，爱什么国？怎么爱呢？大家思想，还有做个基督徒，对你的教会历史你了解多少呢？今天早晨 Michael 在讲这个教会历史，我们教会组织学一直在讲教会历史，那么如果有负担的话，大家也可以多参加组织学，了解一下我们教会的历史，我们这个神的历史，还有我们在座的中国人，不管你走到哪里，你应该知道 中国人也应该知道中国人的历史，知道我们这个历史多么悲哀，也知道我们历史曾经多么辉煌，我们知道它在哪里需要神。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注重，所以他们在这里呢立个柱子，柱子表明什么呢？表明纪念。浇油呢，浇油就是表明分别为圣归神。那么第三点呢，雅各对神的敬拜就是他的许愿。那么雅各这个许愿呢很有意思，雅各的许愿呢，首先他设立了三个条件，就是人，你看神对人跟人对神不一样。雅各许愿呢设了三个条件，第一，你若与我同在；第二，你有给我吃；第三，你也能保护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然后呢他讲了我怎么怎么样，你看他跟神呢设立了三个条件。那么这三个条件呢就表明了雅各人是软弱的，就是对神的信心不够。所以我们讲把人当人，不要把人当神。比如你们怎么看牧师，你比如说今天在教会当牧师的啊，这个压力都很大，因为牧师呢讲白了最假冒为善的就是牧师。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对牧师的要求很高，牧师呢也自以为他自己很高，做不到怎么办呢？装嘛，装一天行，装两天行。假如在一个教会当牧师当十年，装十年，我的妈呀，装十年什么概念？我不是个好牧师，我不装，所以我不高兴我就发脾气。那你讲发脾气好吗？我们这个礼拜五讲爱心，我就在听，我就讲爱心。那按照礼拜五我们学习的这个查经，我就是个没爱心的牧师，因为我发脾气。但我也不完全承认我发脾气都是没爱心。为什么呢？我有软弱吗？也跟大家这个叫什么讲袒露一下，我很软弱，我真的很软弱。你们中间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比我刚强，只要信耶稣三个礼拜的信徒都比我刚强。我软弱，我是人，所以你们也不要把也不要把牧师当天使。牧师是什么？牧师是人。一旦我哪天发脾气了，你说啊，原来你真是人。哎呀，对了，所以弟兄姊妹，人就是人，你不要装，你装什么装呢？同时，也能看到雅各多么在乎回到他的父家呀。他说：“如果你能保护我回到我的家，他多么恋慕家。”这里再次看到父家的重要性。所以呢，这能看到人的软弱，人对家庭的恋慕，所以神也应许带领他回家。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你都有家，珍惜你的家吗？一旦有一天你失去了这个家，你知道会多么痛苦吗？珍惜家吧。那么然后呢，雅各向神许愿的三个内容：我必以神为我的神。然后呢，他立个柱子做神的殿，将来呢他要奉献十分之一给神。其实这三点呢都是表达他对神的敬拜。所以为什么我讲第三点是雅各对神的敬拜呢？以神为神，把神当神。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没有把神当神，比如说神怎么应该这样做呢？神怎么应该那样做呢？胡扯！神怎么？我们都是以人的眼光来看神。神，如果你们家喂一只猫，讲了，你老板你怎么能这样呢？老板你怎么能那样呢？你想得通吗？神要做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应该降服他，顺服他。我们跟神什么不知道是差了多少个层面。神就是神，你把神当神了吗，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吗？第二点，建立神的殿，参与教会，问问圣道堂的建立，你做什么了？如果我们做的很多事都是有也行没也行，这样的都做这样的事情，圣道堂能服信吗？你要尽到你的本分，尽心竭力的参与圣道堂建设，比如说传福音，比如说教会的侍奉，还有十分之一奉献给神。这是什么呢？这都是关于教会的敬拜。那么弟兄姊妹，雅各他表达了对神的敬拜。那么最后跟大家总结今天的讲道。那么雅各呢，从雅各的人生来看，他是充满了坎坷，但是雅各的人生呢也充满了传奇。雅各的人生是伟大的人生，他成就了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信实，看到神的慈爱。弟兄姊妹们，大家有梦想吗？我们想梦想成真吗？从雅各的故事中我们得到什么启发呢？就当我们的人生充满阳光的时候，不要轻慢，不要放荡，不要骄傲，我们要敬畏神，谦虚。如果你的人生充满阳光很顺利，你要谦卑依靠神，不要追求那些虚假的名利。那么当我们的人生充满艰难痛苦的时候，我们不要放弃，也不要埋怨，我们要依靠神，寻找神。诚如雅各所歌唱的，等一下诗歌回应，就是这个预祝阶级讲醒来满心赞美，思想光明， 仇心之中见主，实坛为证，痛苦也使我心更加与主接近。雅各醒来以后，雅各睡觉之前的那种痛苦低落，雅各醒了之后的那种感恩和赞美，所以这一觉睡得太值了，所以雅各的梦真的称得起美梦，他的美梦成真。我也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你们都能美梦成真，愿神赐福他的话语，也愿荣耀归给神。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带领雅各的经历让他认识你，其实也是带领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经历让我们认识你。当我们今天享受着家庭关爱的时候，让我们珍惜我们的家庭，让我们感谢父母，也让我们努力的成为一个优秀的父母，同时让我们学会敬畏你。一旦我们有一天遭遇艰难和危险的时候，让我们不要灰心绝望，使我们充满对你的盼望和信心。愿荣耀归给你，这个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